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20号星期二，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表示，如果中国入侵台湾，美国军队将会保卫台湾。拜登总统在这个问题上最明确的声明引起了中国愤怒回应，北京称这样向那些寻求台独的人发出了错误信号。在星期日9月18号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播出的60分钟时事杂志节目采访中，当被问及美军是否会保卫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台湾时，他回答说，是的，如果实际上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攻击。当被问及这个是否意味着与乌克兰不同美国军人将在中国入侵的情况之下保卫台湾时，拜登回答说，是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采访是拜登似乎超越了美国长期以来对台湾政策的最新一次表态，其声比以前关于派遣美国军队保卫台湾的声明更加清晰。美国长期以来一直奉行战略模糊政策，未有明确表明是否会对台湾遭遇袭击时做出军事回应。当被要求发表评论时，白宫发言人表示，美国的对台政策未有改变。总统以前讲过这样的话，包括今年较早时候在东京的时候，他当时都明确表示，我们对台政策未有改变，这个仍然是真实有效的。白宫发言人说，
美国总统拜登在星期日播出的一个电视节目中表明美军将会保卫台湾安全的言论引发巨大反响，但一些中国问题专家说，真正与美国公开政策有出入的是他针对台湾独立做出的表述。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60分钟时事杂志专栏节目星期日9月18号播出的采访中，拜登总统清晰明确地说，如果中国对台湾发动侵略战争，美国军队将会保护台湾。不过一直密切观察美中关系的学者都注意到，自从去年上任以来，拜登至少三次以不同的方式表达美国会将军事上保卫台湾的看法，只不过这次比以前任何一次都更加清晰明确。同以往几次一样，白宫这次亦都发表了评论，坚称美国对台政策未有出现变化。然而在一些观察家看来，拜登在《60分钟时事》杂志节目中对台湾独立的表述与美国对这个问题的正式表态有所出入，并可能对地区局势带来重要影响。拜登在接受采访中说，在有关独立问题上，台湾自己做出决定，我们不鼓励台湾独立，这个是他们自己的决定。白宫官员说，国务卿布林肯将在星期四主持蓝色太平洋伙伴关系高层会议，以便在面对中国的竞争中更好地协调盟友对南太平洋地区国家的援助。白宫印太政策协调员坎贝尔星期一9月19号在一个会议上说，由于全球气候变暖，太平洋岛国人民的生计受到威胁，他们的状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但是我们对这个地区的援助在很大程度上未能够进行应有的协调。今年6月底，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和英国组建了蓝色太平洋伙伴关系，目的是要应对基于规则的自由开放国际秩序受到日益增加的压力。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当时说，这个伙伴关系将会提供21亿美元的发展援助经费，协助太平洋岛国增强区域意识。伊朗多个城市的民众举行示威，抗议当局对待一名年轻女子的方式。22岁的阿米尼因为违反宗教服饰规定被道德警察拘留几日之后死亡。首都德克兰和包括阿米尼家乡在内的多个库尔德人居住的伊朗西部地区都出现了示威活动。抗议者高呼口号，要求给予阿米尼一个公道。一些地区示威人士还上街阻断交通。伊朗当局9月13号拘捕阿米尼，指责他未用头巾遮盖头发，三日之后宣布他死亡。警方否认虐待阿米尼，称他死于心脏病，但家人说他并没有心脏病的病史。阿米尼的父亲对美国之音波斯语组说，当局坚决要求家属快速将阿米尼落葬。当家人去验尸官认领遗体的时候，当局给予他们一个装有 尸体嘅密封嘅箱。阿米尼嘅父亲话：我唔知道佢哋对遗体做咗啲乜嘢处理。伊朗总统莱希下令对事件进行调查。伊朗司法部门称已经开始调查。
美国高级国防官员话：俄罗斯喺完成战略目标方面正在失败，目前正喺度以袭击乌克兰基础设施嚟到进行报复。美国官员仲证实，为莫斯科效力嘅俄罗斯雇佣兵组织阿格纳集团正在招募囚犯去乌克兰作战。一位美国高级国防官员星期一9月19日就乌克兰战场形势对记者做背景简报时话：如果我哋睇睇战场，基本情况就是俄罗斯喺佢嘅战略目标方面正在失败。呢位美国高级国防官员话：乌克兰如今控制住奥斯基尔河以西嘅领土，并解放咗哈尔科夫州300多处定居点。呢位官员话：如今我哋睇到俄方因为乌克兰嘅战果而喺度进行报复。攻擊目標是關鍵和民用基礎設施。我們國防部將會繼續在烏克蘭當前作戰有需要時提供他們所需要的。這位高級國防官員說，社交媒體流傳的錄影片段顯示俄羅斯阿格納集團領導人試圖招募俄羅斯囚犯去烏克蘭打仗。美國高級國防官員證實了這一點。這位高級國防官員還說，阿格納集團試圖招募1500名俄羅斯重罪犯去烏克蘭作戰，但是很多人都拒絕。立陶宛內政部報告說，到了午夜，立陶宛邊防管控人員阻止了11名俄羅斯公民入境。在此之前，5個與俄羅斯接壤的波羅的海國家當中的4個總理在這個月較早時候同意不再允許俄羅斯公民入境，以示對烏克蘭的支持。這4個國家是波蘭、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從今以後，出於旅遊、文化、體育或者商務目的而旅行的俄羅斯人，即使持有有效的簽證，也都將會被這4個國家拒絕入境。拉脫維亞外交部長埃德加斯林克維奇斯在一則推文說，他重申了讓歐盟禁止俄羅斯公民以遊客的身份入境的建議。今年5月，歐盟加緊針對俄羅斯官員和商人的旅行限制，並禁止所有來自俄羅斯的航班入境，只是維持鐵路和公路聯繫。捷克共和國雖然與俄羅斯接壤，但成為第一個停止向俄羅斯公民發放簽證的歐盟國家。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咁各位听众，你而家亦可以喺 podcast 网站咧收听我哋美国之音中文部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嘅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咁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咁请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呢4个繁体字咧，就可以揾到有关嘅节目噶。咁而另外，如果你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咧，你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噶。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国际舆论和中文推特用户议论普京和习近平的关系。另外，我们会报道分析北韩拥有核武器或者可能将不可逆转，中国的矛盾立场恐怕将难以持续并且后患无穷。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美国之音在伦敦的记者郑乐哲的采访手记，和我们看一看英女王国葬之后他留下的政治遗产。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英国为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举行的国葬已经在星期一举行完毕，究竟英国人怎样去看伊丽莎白二世一生留下的政治遗产呢？ 佢嘅仔查理斯三世继位，能否继承佢妈妈嘅软实力呢？下边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喺伦敦嘅报道。
英国为已故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举行国葬，视为一个时代嘅终结。唔少英国人十分喜爱英女王，过往几日喺伦敦通宵达旦排队瞻仰灵柩嘅长长人龙，可以证明呢一点。因为喺寒风入边排队十几个钟头，的确系一个大考验。去到9月19号国葬日，英国人由凌晨开始排队尝试进入白金汉宫外嘅林荫大道，喺早上8点已经爆满。或者系国际传媒人数太多，我亦都唔系摄影记者，今次就未能取得传媒认证进场。喺四周嘅警员同义工多次向失望嘅市民解释，真系唔可以进场之后，我就转用后备计划去海德公园同群众一齐睇直播。不过这个都唔系一件容易嘅事。由白金汉宫附近去到海德公园，平时需要大约20分钟。喺一个充满人流嘅日子，时间自然要加倍。由于国葬日定为公众假期，沿途只有便利店、咖啡店同酒吧开门做生意，俾民众补充飲食。我开始行向海德公园冇耐，我嘅电话提示你已经接近你今日嘅步行目标啦。原来仅仅早上两三个小时，我已经行咗差唔多8000步啦。有时年纪大嘅人实在唔可以行咁多，於是佢哋就联群结队去酒吧一起睇直播。我去到海德公园范围之后，亦都花咗几分钟先至找到一个不是逼爆人的杂铺进场。当时我遇上两个年轻女子，她们一边行一边看电话上面国葬的直播，好像很害怕会错失重要场面一样。在伦敦出生和长大的基斯和卫云分别是保姆和为英国皇家邮政工作，她们在早上9点开始出来到海德公园。我问她们，今日英女王的时代要终结了，你怎样看她的政治遗产？基斯说，英女王一生的工作在于保持政治中立，尽可能在任何政治事务都不发声。当然这个不是英女王在政治上的唯一面向。一路走入海德公园，我又跟另一名女士聊天。54岁的 Donna 是退役军人，她身穿军绿色贝雷帽和外套，向我娓娓道来左胸上的9个勋章。他说，这个是波斯尼亚的，这个是伊拉克的勋章，如此类推。他今天特登由诺定咸坐火车到伦敦，他说，我必须要来，这个是我应该要做的。他又说，他托妹妹照顾他的狗狗一日，深感抱歉自己破坏了他的假期。对他来说，英女王的政治遗产是英联邦，因为英女王以她一个人的软实力将几十个国家连结起来。英女王的其中一项遗产正正是外交上的软实力。多国领袖包括美国总统拜登、多名英联邦国家领袖、欧洲各国领导人及皇室成员、日本天皇德仁及皇后雅子等等都有出席葬礼。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以国家主席习近平特别代表身份出席。之前曾经有报道说，因为中国制裁几名英国议员，中方代表不获邀请瞻仰英女王灵柩。王岐山9月18号星期日到步之后，就以特别代表身份到英国国会西敏厅出席了那项活动。英国未有邀请俄罗斯、白俄罗斯同缅甸等国家的领导人。同英国没有完整外交关系的叙利亚、委内瑞拉以及阿富汗也都没有代表获邀出席。英国第四台近日总结英女王在外交事务上的角色，指出对一些外国皇室成员或者政治人物取得英女王的认同是一项重大成就。英女王在1979年出访沙地阿拉伯，在国宴期间和500多名客人握手，包括不少沙地王子。前英国外相欧盟说，他认为这一次出访 为英国建立了货品出口到当地的基础。能够被英国皇室邀请到访，亦都是统治时间相对短暂的外国皇室渴求的荣耀。除了沙地皇室之外，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亦都在每日邮报撰文，表示他到访英国和英女王会面是他一生人中最非凡的荣誉。英女王亦都对一些事有明确的意见。1998年英女王和沙地阿拉伯王子阿卜杜拉在苏格兰会面，女王邀请客人参观巴尔莫纳尔城堡，还自己揸车。当时沙地还未允许女性驾驶车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5年访问英国，英女王事后在一个场合和负责保安的警务人员倾偈，说中国使团非常无礼。在海德公园，民众一方面正在参加国葬，悼念他们具有深厚亲和力的女王。另一方面，现场好像是一个家庭同乐日主题公园，有大量的饮食摊档，民众都席地而坐，一边看直播，一边享用美食。我遇到一个小路女，她在草地上面一边滚动，一边挥舞印有女王肖像的旗帜。我问小路女和她的爸爸，你们自己有一些同英国皇室相遇的故事吗？爸爸说没有，但小路女就反驳，不是啊，爷爷嫲嫲在十年前获邀到白金汉宫喝下午茶。她解释，爷爷是皇家外科医学院的成员，嫲嫲就在园艺上有成就。打开话题之后，爸爸表示他们在伦敦居住，就理所当然去看国葬。他曾经去过香港，跟我讲了一声唔该。他又问我为什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不出席国葬，我唯有表示我都不太清楚。来自英国中部的电工威尔和护士太太安娜贝以及女儿苏菲特登为了国葬而来到伦敦，原因是苏菲好想到现场观看。国葬前一日，苏菲特登到白金汉宫旁边的绿园，放低她手写的心意卡，上面有她自己绘画的女王肖像。我问她，你觉得女王对你的意义是什么？她回答，女王帮助我们挨过了新冠肺炎疫情。我又问，她是不是指女王是她的精神支柱？她说是。我再问她，有其他同学都来了伦敦看国葬吗？爸爸威尔答，应该没有，只有个女儿有这么热心。我又问威尔，你觉得个女儿长大之后会对新任国王查理斯三世有同样的热情吗？他说，我们慢慢观察再讲啦。查理斯三世上任之前多次发表他自己对政治议题的意见，例如是气候变化。他亦都曾经在2012年和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会面，两人握手合照。近日英国传媒对查理斯三世的报道诚然多着物他怀念母亲以及近日出席众多纪念活动。他说他成为国王之后不会再投放那么多时间在他关心的议题上面，又承诺他会学习他的母亲终身服务人民。但他上星期在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签署来宾留名录的时候，不但写错日子，手上的笔亦都漏墨，令他甚为不满，在镜头前动火。保姆基斯认为73岁的查理斯一生就是为了担任国王做准备，他更加应该做好这份工作。退役军人多娜就说，查理斯有一个优秀的母亲教育他，人们应该给点空间他，不要过分聚焦他在丧母几日之后的情绪。多娜担心英联邦国家一直是依靠英女王来维系，在查理斯三世治下有些国家可能会离开。威尔的妻子护士安娜贝就认为，其他国家希望未来是怎样是他们的自由。在皇家邮政工作的卫云说， 未来100年，英国在位的都应该是国王，希望他们成功。早在2018年，英联邦国家领袖宣布，因应英女王的意愿，查理斯在英女王死后将会是这个组织的领袖。去年11月，加勒比海岛国巴巴多斯决定不再尊奉英女王为国家元首，成为一个共和制国家，但是仍然保持英联邦的成员身份。澳洲总理艾巴尼斯就说，不会在自己第一个任期内举行公投决定澳洲是否走向共和制，说现在不是决定这个议题的适当时候，但是亦都没有完全否定未来可能会举行公投。我离开海德公园的时候，卫队正在发射96发礼炮，为享年96岁的英女王作最后致敬。礼炮每分钟发射一下，不少途人每发一炮都感到震耳欲聋，但看来心情兴奋，感觉自己正在见证英国重要的历史时刻。查理斯三世可不可以继承伊丽莎白二世的外交能力和亲和形象，受到人民喜爱，尚待日子观察。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诺兹，伦敦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喺国际社会经历咗长达几十年种种努力之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最近宣布，平壤将绝对唔会无核化，不谈判以及作为贸易筹码。北韩仲以明文立法嘅形式宣布，佢哋拥有嘅核武器地位已经不可逆转，并且确立咗可以首先使用核武器嘅原则。而同时，国际原子能机构警告，北韩正在准备进行新一轮嘅核试验。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喺华盛顿嘅报道。
到目前为止，中国仅仅系作出咗低调嘅回应。长期以嚟，中国响朝核问题上边嘅立场充满住矛盾，一方面为北韩提供援助，使到佢得以有能力发展核武器，而另一方面又意识到北韩发展核武器虽然响短期内有牵制美国嘅价值，但系长期嚟讲，明显系唔符合中国嘅利益。主张朝鲜半岛无核化，北韩核政策的最新宣示凸显中国的这个矛盾立场，恐怕是将难以持续，而且是后患无穷。美国等国家多年以来一直坚持的目标，就是北韩的无核化必须要全面可验证以及是不可逆转。不过新通过的立法为北韩奠定了法律基础，即是在未来不会就该国无核化进行谈判。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南韩项目副主任艾伦金就是这样说。金正恩去年仲曾经在北韩劳动党的代表大会上面表示，只要敌对势力不使用核武器侵犯北韩的主权，北韩就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根据北韩最高人民会议颁布的关于核武力的政策的法令，北韩甚至可以发动先发制人的核打击。北韩问题专家艾伦金对美国之音说，这些新的风言宣示令人惊讶的是，他的目的是在动某些条件下可以先发制人地使用核武器，而且他们还竟然为此而建立了法律基础。金正恩曾经在2019年和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会面的时候愿意放弃核武器，在被问及是否准备好无核化的时候，金正恩回答说，如果他是不愿意这样做，他现时就不会在这里。他之前在2018年6月和特朗普总统的首次会晤当中，亦都曾经和美国签署了一份简短的声明，同意努力实现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不过金正恩目前的誓言，北韩的核武器不是可以拿来讨价还价，不会进行这类的任何协商，亦都没有兑换的筹码。凭藉着这个赤裸裸的宣言，金正恩在无核化的棺材上面又钉上了一颗钉子。曾经担任美国国防部中国事务主任的约瑟夫·博斯科表示，中国的朝北韩问题专家亦都警告说，朝鲜半岛形势已经到了一个新的临界点，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的张陀生是撰文说，北韩对他们的核政策的最新宣示加大了半岛危机升级失控的风险。他说，当前美中俄三国都不再将核武器问题作为优先考虑事项，而且随着中美美俄关系严重恶化，防范和管控半岛危机已经是变得极其困难。南韩对北韩的最新挑衅作出了强烈的反应，南韩国防部在这个星期正式回应的时候发出了严正的警告，一旦北韩企图发动核攻击，将会面临着韩美两军的压倒性反制，北韩政权将会陷入自取灭亡的不归之路。五角大楼发言人空军准将莱德星期三批评北韩的最新宣示破坏稳定，并且表示，当然在核威慑方面，我们有九力考验的政策以及流程，其中包括和我们的国际盟友密切合作。军事观察家指出，如果北韩胆敢动用核武器，这样毫无疑问，这个将会意味着该国政权的灭亡。美国核战略和纲领性的文件2018年核态势评估明确地指明，任何北韩针对美国或者他的盟国的伙伴的核攻击都是不可接受，并且将会导致该政权的结束。今时政权不可能使用核武器并且生存下去。美国之音韩语组联系了北韩常驻纽约联合国代表团，希望北韩官方能够对相关的评估作出回应，但是未有收到回应。南韩国防部长李仲涉星期三在接受韩联社专访的时候表示，为了应对北韩核武器的威胁，南韩以及美国决定对在2013年制定的两国联合威慑战略定制型威慑战略当中是进行修改。新的威慑战略将会根据北韩进行核威胁、准备动用核武、实际使用核武等不同的情况制定更加具体的应对方案。在另一方面，亦都有评论认为金正恩似乎未完全关死谈判大门。根据官方的朝中社，金正恩最近的最高人民会议上发表施政演说的时候，似乎亦都为绝不放弃核武器附加了前提。他说，在地球上有核武器，有帝国主义，而且美国和他的重复从国家不终止反北韩的阴谋活动的情况底下，他们的国家绝不会停止核武力强化工程。华盛顿智库捍卫民主基金会的安东尼·鲁杰罗表示，北韩弃核并不是完全就此失去了任何的希望。他对美国之音说，无核化不会在明日就发生，这个是肯定的，但是我们不会说它永远不会发生。北韩被认为是拥有大约20枚能够从导弹发射的核武器，由100多个国家的非政府组织组成的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估计北韩去年花费了 6.42 亿美元来发展以及维护他们的核力量。鲁杰伊说，北韩能够出此狂言的部分原因是目前对他们的制裁还是不够严厉，金氏家族过得还是不错，没有感到任何真正的制裁压力。他说，北韩支持俄罗斯，但是这个自然亦都不是免费的，可以换取俄罗斯的回报，这个是同样亦都适用于中国。在有关北韩的最新宣示是否意味着无核化谈判已经是毫无希望的问题上边，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艾伦金说，就目前来讲，无核化谈判的前景只是将变得十分之暗淡。中国在北韩将拥核以及先用核武法制化的后作出低调回应。外交部分人在例行记者会上面只是表示，中方在半岛问题上面的立场是无变化，没有重复曾经多次声明的坚持实现半岛无核化的立场。多年以来，中国在北韩发制核武器的问题上面一直是深陷自我矛盾，难以自拔。中国一直为北韩提供经济援助，呼吁放松对北韩的制裁。今年5月，中国和俄罗斯双双行使否决权，使到联合国追加对北韩制裁决议草案在安理会未有获得通过。但是在另一方面，中国亦都不是想看到 北韩成为永久性的核武器国家。中国主张朝鲜半岛无核化，希望北韩慢慢地最终放弃核武器。中国的分析人士指出，北韩的核武器不单只是威胁到南韩以及日本，而且中国本身亦都将会受到巨大的核威胁。而此外，如果一旦确定北韩将毫无疑问地永久拥有核武器，亦都会将中国的战略利益置于危险当中。这个亦都意味着南韩和日本将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本身国家的核对策，同时进一步加强和美国的军事合作。针对北韩先用核武的明文立法，南韩国军队本星期二提出了严正的警告，声称一旦北韩企图发动核攻击，将会面临着韩美两军的压倒性反制，北韩政权将会陷入自取灭亡的不归路。对于中国来讲，除了数以百万计的难民大量涌入的噩梦之外，北韩政权的倒台亦都意味着中国将会丧失安全重心以及系屏障，美军可能会一直推进到鸭绿江，使到中国无法全力应对台湾以及南中国海的冲突。而此外，捍卫民主基金会的防扩散项目高级主任鲁杰罗对美国之音表示，北韩的核武器目前完全是针对美国、日本和南韩，现时的现状对中国有利，但是如果未来北韩的新领导人不再跟中国那么近，这样核武器就会成为中国的威胁。北韩问题专家艾伦金表示，显然北韩是拥核完全不符合中国的利益，中国明确地表示反对北韩发展核武器，但是亦都未有努力地让他放弃。他说他其实很好奇中国对北韩核武器计划的红线是什么。北韩在2006年到2017年的期间进行了六次的核试验，几乎每次都引起了强烈的国际反响。就在北韩发出绝不弃核的挑衅的时候，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马里亚格罗西在这个星期在该个机构的理事会会议上披露，北韩正准备在他们位于咸镜北道吉州郡丰溪村的核试验场进行新的核试验。而此外，北韩还在宁边核设施扩大了浓缩设施，准备生产制造核武器以及进行核试验所需要的钋以及是铀。格罗西说，有迹象表明宁边核设施当中五兆瓦反应堆正在运行，他们观察到放射化学实验室的间歇性的活动迹象和可能的废物处理或者是维护活动一致。这个联合国组织观察到迹象表明宁边离心机浓缩设施亦都喺度继续运行，氢水反应堆附近的几座新的建筑亦都已经是竣工。核扩散专家鲁杰罗指出，北韩核试验亦都有可能伤害到中国。他说，如果发生事故或者出了任何的事情，放射性的事情发生了，他们是没有边界的，北韩没有围墙。因此如果发生了任何的事，这些东西肯定会飘到中国。所以他相信中国公民以及其他的离开北韩近的人对此会有非常之强烈的看法。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艾伦金说，很难说中国现时的想法是什么，但是在他看上来，中国正在试图观察等待，看看事情会如何发展。同时他亦都认为中国目前正试图对北韩施加一些的外交压力，不要进行任何的核试验，因为10月份将会召开党20代的代表大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三年来首次出访，跟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是受到国际舆论瞩目。会晤在俄罗斯和中国都面临国内和国际复杂严峻环境的挑战之下进行的。在普习会之前，中国第三号人物栗战书在俄罗斯发表的明确支持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言论，更加引发了中文推特用户的议论。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报道。
9月16号，一
一期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以他一贯的举重若轻、风趣俏皮、寓教于乐的笔法，写出了普京和习近平会晤时这两位强人领导人各自所面临的国内国际复杂严峻的形势，以及两人之间的微妙关系。普京欠了习近平一个道歉，因为9月15号他显然将一般失败倒运的气息带入去和中国这位领导人在乌兹别克斯坦城市撒马尔罕举行的会晤。这种受到屈辱的色彩来自俄罗斯在普京主动发动的针对乌克兰的战争中所遭遇的一系列挫折。普京的过犯因为时机选择不当而加重。今年2月在北京冬季奥运会开幕的时候，普京和习近平就宣布俄中两国友谊无上限。几日之后，这位俄罗斯领导人入侵了乌克兰，最近的这次习普会在由一些欧亚国家所组成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举行。一个月之后，中共就快会举行习近平职业生涯当中一次最重要的会议，中共将会在10月16号举行代表大会，并预计将会授予他毛泽东当年所行使的权力和意识形态权威。在这一次中共党代会即将举行之际，习近平面临由经济增速放缓和公众对他的严酷疫情清零政策的日渐不满所造成的逆风。在他自疫情发生以来的首次出访中，习近平现在发现和他分享世界性舞台的是一个他所谓的最好的朋友的领导人，但这个人在世人眼中明显残暴、鲁莽、无能。《经济学人》这篇分析性报道的标题是习近平现在不会抛弃普京。知名传媒人和中国问题观察家利明章对习普会则有另一番有趣的观察。习普会后双方各自发表的公告使到双方关系看上去不平衡，向习近平和中国倾斜。俄罗斯发表的公告就是说，我们欣赏我们的中国朋友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的平衡立场，我们理解你们在这方面的问题和担忧。这种讲法是很耐人寻味的。习近平虽然提到中方愿意和俄方在涉及到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互相有力支持，但是中国的公告未有提及到乌克兰或者任何具体的事。而普京则全部认同中国在台湾和一个中国政策的问题上的立场。习近平明显有我比毛还牛的执念，这个落了习近平大赞了。毛一直是一个需要前苏联援助的小弟，现在习近平成为老大，中俄双方的差距还在扩大，普京越来越显得不顾一切。李明章在这里所表达的这种观点也是近年来其他一些中俄关系观察家的共同观点。他们认为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增大已经十倍大过俄罗斯，俄罗斯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的附庸国。然而这种观点的另一面则是中国面临国内安全形势紧张、官民关系紧张、经济增长放缓、失业严重、人口超高速老龄化、生态环境恶化的难以解决的困境。中国实际上并非强大，而是虚弱。虚弱的中国政权和虚弱的俄罗斯政权一样，可能对他的人民和地区和平构成更大的威胁。同时，中国官方未有讲明俄罗斯所讲的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感到的担忧是什么。习近平和普京这一次最新的会晤还是在一种特殊的背景之下发生的。自从俄罗斯今年2月24号发动入侵乌克兰的战争以来，中共当局对俄罗斯给予种种外交支持以及宣传的支持。一些观察人士表示，尽管俄罗斯的入侵战出师不利，伤亡惨重，但是中国官媒在一两个月的时间里面扮演了俄罗斯宣传机构分支的角色，成日在播报俄罗斯军队节节胜利的假新闻。只是在俄罗斯的败绩实在难以掩盖之后，中国官方传媒才开始播报乌克兰方面发布的消息。同时在国际场合， 中國顯然是出於對西方國家制裁的顧忌，一直堅持所謂的中立立場，避免明確和公開地表示支持俄羅斯攻打烏克蘭。儘管中共當局對內宣傳是始終一貫地偏袒和支持俄羅斯，然而這種局面在習近平和普京會面之前發生了突變。中共政權第三號人物，中國名義上的最高權力機構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栗戰書，在習近平訪問烏茲別克斯坦之前夕訪問莫斯科，並在那裡發表講話，說好像烏克蘭問題美國和北約直接逼到俄羅斯的屋企門口，涉及到俄羅斯的國家安全和人民的生命安全，在這種情況之下，俄羅斯採取認為應當採取的措施，中國是表示理解的，而且從不同方面給予策應。在反覆強調定於一尊一錘定音的當今中國，栗戰書的這番表態被普遍認為是來自習近平的指令，否則他如此表達自己的個人意見，會被習近平認為是不可饒恕的罪過。栗戰書正式撕毀了中共保持中立的偽裝，接著下來中共亦都要上演被逼到牆角的戲碼，互相脫勾加速進行，讓暴風雨來得更加猛烈。一些網民在推特是這樣寫的，另一位網民就說，俄羅斯大潰敗之前這樣說還可以理解，都已經知道局勢了，連印度和普京的小棉被白俄羅斯那一位都在搖白旗，一隻眼還眼睜睜地帶中國跳入去。又有人說，每一步真是每一步下的都是臭棋，絕對萬年一遇的蠢材。對美國之音中文網通過特殊發出的意見徵詢，習近平當局力挺普京當局的戰爭符合哪一個利益呢？中國會得到什麼好處，蒙受什麼損失？中文推特用戶紛紛提出不同的見解。有人說，問題問得不對，不是中國可以得到什麼好處，而是習近平可以得到什麼好處。又有人說，這裡是農村包圍城市的計謀，團結第三世界各國對抗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文明國家，傻白甜點都看現在看不出來，好處是自己做世界老大，損失的是屁民損失富足的生活而已。又有人寫到，獨裁者在想什麼，下一步要做什麼，任何人都沒辦法預測，要想世界徹底和平就必須消滅中共這個獨裁的體制。更加有人說，中共想得到好處就是跟俄羅斯抱团取暖，继续在中国的独裁统治，对中国和中国人民并没有好处，只有坏处。太简单了，如果俄罗斯惨败，那么普京被清算的机会率就非常之大，基本就是奥齐斯库习包子自己也都懂得的，普京今日就是他的听日，所以要尽全力保普京。有網民說，很簡單，下次他侵略的時候，普京就必須還債了，這個定義為邪惡族心國。更加有人說，習近平和普京所謂不封頂的友誼，實質上就是習近平為了一己私利出賣中國國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沒有底線。還有推特用戶對栗戰書所謂的中國從不同方面策應俄羅斯侵略烏克蘭，以及中國在俄羅斯所謂的特別軍事行動直接敗退之際逆勢而上力挺俄羅斯的問題，提出了有趣的見解的，其中包括親中共政權的見解。有人說，策應可不簡單，策是全局規劃，應是具體執行，包括出謀劃策、遙相呼應、裏應外合等等，簡直涵蓋了《孫子兵法》的36計的所有。又有人說，兔死狐悲，習一定要更大力度去援俄抗美，對俄羅斯經援一直在大幅度進行，下一步就是軍援，最後就出兵和歐美攤牌，北約要做好準備。有網民說，中國毛澤東政權1950年代初支持北韓金日成政權去打南韓的抗美援朝，亦都是逆勢而上的，挺起脊梁。有網民說， 俄烏戰爭的論述，北約一直在自說自話，顯然南亞、東南亞、非洲、拉丁美洲國家對這場戰爭的看法和北約並不一致。又有網民說，就是同美國打中東一樣，歐盟北約無條件支持，不封頂支持，自己抱團還不讓別人抱團，整日想著怎樣去分裂別人，無恥之徒。這裡需要講的明的就是，由於推特這種社交媒體的特性，美國之音推特貼文常常會得到成百上千的回應的，其中很多都是相似的，甚至是雷同的。這裡選取展示出來的中文推特用戶的意見，不是統計學上的科學隨機取樣，而只是選取美國之音記者認為是有代表性的意見。讀者如果想窺探回應全貌，還需要看看原帖之下的全部回應。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今節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你繼續回來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一份新發表的報告說，美中兩國互不信任的程度在拜登總統上台之後並沒有改善，雙方發出的信號經常被錯誤解讀，尤其在台灣議題上更加是這樣。北京認為拜登政府從第一日對台灣作出的堅如磐石承諾的新講法是一個政策轉變，顯示美國正在逐漸偏離他們的一中政策，亦是對中國的壓制政策的一部分。但是美國方面就認為這個只是拜登政府為強調新政府對台政策和歷屆政府一致的做法，並沒有壓制中國的意圖。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在華盛頓的報導。
這份報告由美國政府資助的華盛頓智庫美國和平研究所與中國官方研究機構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共同合作完成。報告針對拜登政府上台之後10個星期，亦就是2021年1月20日到3月30日期間，兩個國家對彼此釋放出的信號，尤其是在台灣議題上，雙方通過聲明和行動對對方發出的信號，以及對方因這種信號採取的行動與反應，各自訪問了10多位的決策人士，包括現任、前任官員及專家後，對訪談結果進行分析。雙方亦都各自在9月13日發表了報告的英文和中文版。參與報告的美國專家是和平研究所中國研究傑出學者施道安、資深中國問題專家傅瑞珍及中國與東北亞研究員艾利森·麥克法蘭。中方專家則是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的台灣澳研究所所長邵玉群、國際戰略研究所所長吳尊思及台港澳研究所助理研究員桂依瓊。星期五，美國的3位報告作者在和平研究所一場視像討論會上介紹了這份28頁的報告，題為《初步調查：中美圍繞台灣問題的信號釋放與行動反應》。施道安表示，原本美國專家打算到中國進行訪談的，但是因為新冠疫情的關係沒辦法旅行，因此決定與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合作。這個亦都是一個與中國外交部有聯繫的著名智庫，在中方建議下將研究期間設定在拜登政府上任後的前10個星期。他說，北京對拜登政府在對台政策上錯誤解讀的一個例子，就是拜登政府一上台，他的國安會發言人就以堅如磐石來到表達美國對台灣的承諾不變，但這個新名詞卻被北京做出不同的解讀，認為美國正在逐漸偏離一個中國政策。從中國的看法來說，這個被視為是拜登政府在加強並釋放他的意圖，將在質量上改善與台灣的關係。從我們的美國受訪者來說，這個解讀與拜登政府試圖發出的信號極為不同，這個就是拜登政府是在這裡維持政策連貫性，強調他對台政策與歷屆政府相同並沒有改變。麥克法蘭提到另一個類似的例子，就是當年3月底美國駐帕勞大使徐帕勞代表團訪台，北京認為美國設下這個先例是在發出強烈的信號， 但美國受訪者卻認為這個只是美國政府交接過程中發生的一個活動，並未有政策改變的意涵。傅瑞珍說，他們的分析初步發現雙方發出的信號並非對方接收到的原始的意圖，例如美國國會很多支持台灣的立法就被北京認為這個是拜登政府和國會步調一致發出的信號，中國解放軍在渤海的一場演習，美國亦都不確定中方的意圖，但中方卻認為這個只是原先計劃好的例行演習。主持討論的和平研究所資深顧問、前奧巴馬政府國安會亞洲事務資深主任麥艾文說，這樣顯示美中兩個國家發出的信號帶有雜音的程度很高。傅瑞珍同意這個描述的，他說雙方的溝通非常混亂，等於在這裡各說各話。此外，傅瑞珍說由於彼此溝通不良，亦都因此容易產生誤解，儘管這個並不令人意外，但雙方對美國的對台政策看法不同，美國認為與台灣發展非官方關係是出於美國自身的利益，與美中關係是分開的，但是中國卻認為美國對台灣的每一個步驟都與中國有關，是在這裡宣示著美國對中國的戰略意圖。司徒安認為，中國一再宣稱美國是在打緊台灣牌來壓制中國，是因為中國原本以為美國在和中國建交時同意遵守一個中國政策時是表示要放棄台灣，但至今這個情況並未發生。麥艾文問，美國一向很清楚地表明會基於台灣關係法和台灣保持牢固的關係，現在又加上六項保證，為什麼中國仍然認為美國會放棄台灣呢？司徒安說，這是因為中國不喜歡台灣關係法，但雙方當初在建交的時候為了使到關係正常化而各自做出自己的解讀，因為在當時這樣做才有用，他們要這種模糊，但今天大家都可以看到這個模糊的結果了。他說美國只是認識到中方的立場，但從來都沒有認同中國的立場，而且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是以中國遵守和平發展台海兩岸關係，不採取脅迫和軍事挑釁作為前提的，但是中國並沒有遵守到他的承諾，反而一直拒絕承認當初有這個前提。傅瑞珍說，這份報告最重要的結論就是中國受訪者認為美國對台政策是在改變台海現狀，美方受訪者卻認為美國在關於台灣的行動和聲明都與過去政策一致，目的是要支持台海和平穩定。他說美中兩國專家提出的建議都強調彼此深入溝通對話的重要性，美方認為重要信號應該通過多重的管道來釋放，中方則建議重新啟動雙方深入對話機制，定期針對台灣議題進行多層次的交流。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9月19日是中國大陸女權工作者黃雪琴和公益人士王建兵被抓捕一周年。據了解，兩個人被指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案件已經被移送廣州法院。過去一年，黃雪琴和外界完全斷絕聯繫，家屬聘請的律師亦被解僱，由官派律師替代。廣州等地的警方大舉傳喚所謂雪餅有關的人士，超過70人是捲入今次的漩渦。有學者對兩個人能否獲得公平審訊表示深切憂慮。下面美國之音記者高峰在香港的報導。
黃雪琴和王建兵被羈押整整一年後，近日傳出兩人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案件已經在上個月中旬移送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基于安全考虑，化名丁女士的两人好友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有关消息是经由王建兵的代表律师透露的。
雪琴那边比较麻烦，然后就是律师跟家人都没有办法。
丁女士说，
王
雪琴现在比较麻烦，律师和家人都没有办法可以见到面。至于王建兵，因为他是准许律师会见，据他们了解，两人的案件一直都被退回侦查，是退回侦查了两次。 8月10几号的时候，应该是两个人的案件都被移送去到法院。去年9月20日，黄雪琴原定启程到英国修读硕士，但是就连同为他送行的黄建兵在出发前一日失联。同年10月，两人被正式批准逮捕。今年3月被移送检察院，其后历经两次退回补充侦查，两人仍然被羁押在前身是广州第一看守所的第三看守所。黄雪琴和黄建兵被简称为雪饼，外界关注雪饼案会不会在中共二十大召开前开审。
开庭的时间可能可以有半年的时间，
丁女士说，法官可以有半年的时间来决定开庭的时间和怎样开庭，如果他们觉得证据资料不够，可以将嫌案再退回去，再用多半年时间，所以一来一回可以拖足成年，但是亦都可能会很快就开审。例如说中共二十大就快会召开，另一可能是建案会在二十大前夕左右开庭，如果赶在那时候开庭的话，原因可能就是趁着那个时间点作为政治上的成绩。今年4月黄建兵和律师首次会面的时候透露，他在被捕后的5个多月内被警方以疫情为由单独关押在不明地点。据了解，期间黄建兵曾经遭受几十次疲劳审讯，外界形容警察采取的手法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没有分别，估计黄雪琴亦曾遭受同样对待。黄建兵被捕前曾经多次邀请朋友到屋企聚会。知情人士丁女士说，自从雪饼被捕，广州警方连同中国各地警方传唤了超过70人，其中超过10人被警方要求离开广州。
之前参与他们聚会的小伙伴都被骚扰了。
丁女士说，之前参与过雪饼聚会的朋友都受到骚扰，不单只是骚扰他们本人，可能还包括他们的家人。前前后后有超过70人被骚扰，有些人更加是被逼做假口供。丁女士期望这些在胁迫的情况下由当局编造出来的证据和口供，不要被用作这一宗案的证据。黄雪琴的家属本来已经在今年3月为他物色到律师，但是其后警方提出一份据港由黄雪琴签字的解除律师声明，律师要求向黄雪琴确认，但是遭到当局拒绝。
他的律师其实也就是今年在3月份才家属才委托的。
丁女士说，黄雪琴的律师其实是在今年3月才由家属委托的。这位律师同时也是黄雪琴的好朋友，当局一直不准律师会见黄雪琴，亦都不准律师阅卷阅读黄雪琴的卷宗。这位律师在4月份突然之间被解聘，前后大概只是两个星期左右的时间，改成政府指派的律师。当局亦都不给家人会见黄雪琴，亦都没有给律师去了解情况。黄雪琴现在的情况可以说是一个黑洞。日本明治大学比较法研究所访问研究员潘家伟对黄雪琴和黄建兵能否获得公平审讯表示忧虑。
就算家人帮你聘请了律师，他都会要用各种方法逼那个相关的律师可能受到压力，不肯不再敢接办个案件，或者呢逼那个当事人家属呢就要辞退了个律师，官派的律师去安排呢是更加没办法保障到他的个人的安全和他的权利的。官派的律师呢其实是政府去硬去将他安插下去，怎样可以确保到那个政府去帮他安排的律师去保障他的权利呢？根本是没有的，整个大龙凤成套戏是政府去安排，所以其实这样情况下的一个庭审有什么的理据，有什么的做法可以说叫做保障到当事人的权利，是完全是讲大话。
作为知名女权独立记者，黄雪琴曾经协助多名女性在网上举报性侵和性虐待案。更为触动当局神经的是她2019年6月 去过香港参加反送中游行。事后他撰文公开分享感受，形容自己前半晚为香港人的美好而感动，后半晚为港府的无耻而气愤。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